我们所面对的仇敌，这是系列信息第一讲。相信在座每一个委身信靠耶稣的人都知道我们面对仇敌，因为有一种情况很危险，就是被强大活跃的仇敌攻击，却不知道这些仇敌的存在。我们所面对的仇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肉眼看不见的灵体。我们这系列信息的主题所探讨的并不是人的感官能分辨的事。圣经说，有些事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是看不见的，是属灵的事。我们要谈的这些事，唯有透过圣经才能明白，没有其他的资讯能帮助我们明白。我想很多人一般都以为，我们所看见、所触摸、所听见、所尝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。其实历代哲学家已经得到一个结论，那些东西并不真实，只是短暂的、不长久的，而且往往会欺骗人。你不能依赖自己的感官。很难想象自古以来有那么多哲学家得到这个结论。圣经也这样说，保罗说，我们看见的事都是短暂的，但我们看不见的事却是永恒的。换句话说，感官世界的事只是短暂的，只是部分真实而已，不会持久。但属灵世界的事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也无法凭感官去理解，却是真实的事。只有这些事才能持久，所以谈到这样的主题，首先要调整一下心态，对自己说，不要让自己受限于能看见、能摸到、能听见或能尝到的东西。我要敞开心思意念，领受圣经中的启示，透过圣灵的帮助去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事。保罗为以弗所基督徒祷告，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好叫他们真正认识他。我为今天在场每一位祷告，恳求上帝，当我们敞开心领受他的话，他就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，唯有透过启示才能明白。我们基本上要谈的是两个国度，两个对立的国度彼此在征战，但这不是普通的国家，不像英国、瑞典等等一般的国家，而是看不见的属灵国度。这两个国度，一个属上帝，一个属撒旦。我要先来读马太福音十二章，只读两节经文，26和28节。耶稣遭法利赛人控告，说他能够赶鬼，是因为他和魔鬼之王结盟，也就是别西卜。耶稣向他们指出，这样讲不合逻辑，不可能是真的。耶稣讲了两件事来驳斥他们。26节，他说，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所以撒旦有一个国度，正如耶稣所指出的。我想有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，但这里讲得很清楚。然后在28节，耶稣说， 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，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国度，就是上帝的国度，这是两个看不见的属灵国度，上帝的国和撒旦的国。耶稣指出他有一方面的侍奉暴露出这两个国度存在的事实，就是赶鬼的侍奉，靠着他的能力和权柄赶鬼。那些看不见的魔鬼代表撒旦的国，而耶稣和那些跟随他侍奉的仆人代表上帝的国度。从赶鬼这件事可以清清楚楚看出上帝的国和撒旦的国相争，而且耶稣和他的门徒能够赶鬼，就是最有力的证据，证明上帝的国能力远超过撒旦的国。我相信这正是撒旦痛恨并抵挡释放事工的原因，因为这会暴露他不欲人知的秘密，也证明耶稣的国度能力远超过撒旦的国度。今天这一堂我要谈的是撒旦国度的本质和组织，请翻开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。这节经文清楚暴露出这个事实。我再提醒一遍，这些灵界的事情不能靠着感官理解。我要读新钦定本的翻译，这比钦定本白话一点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里的天空，译者加了引号，我想比较好的译法是天上。有人说英语教会都把这节经文的逗点念错地方，他们会念成这样，因为我们不征战，然后停顿在这里。圣经不是这样讲。我要来念念我怎么翻译这节经文。我十岁就开始学希腊文，我有资格在大学教希腊文。我这样讲不是要自夸，而是证明我有权利发表我的看法，也许不见得对，但我有权利发表意见。先来看一下当代圣经的翻译，意思是我们角力的对手并不是有血肉之躯的人。这里译得很传神，我们的对手是有位格的灵体。如果不明白这一点，会像蒙住眼睛的拳击手。我们的对手有位格，但他们没有身体，乃是灵界的生物。继续往下念，我们角力的对手，我要指出这是很激烈的争斗。在所有的肢体争斗中，角力是最激烈的，完全是一对一的单挑。难怪保罗选用这词来形容我们和撒旦国度的征战，这是全力出动的征战。我们角力的对手并不是有血肉之躯的人，接下来是我的翻译，我们的对手乃是各地区的掌权阶层，底下各层级的掌权者，现今这黑暗世界的辖制者，以及天上灵界的恶魔。我要指出的是，撒旦的国度不是乌合之众，而是一个组织健全的国度，但这不是他想出来的。我等一下会再谈。撒旦曾经是一个天使长，负责管理一大群天使， 所以上帝曾交给他一个组织健全的制度。当他带着手下的天使悖逆上帝时，他带走了这套制度，但悖逆上帝而行。所以千万别以为撒旦的国度没有健全的组织。刚刚说过，设计这组织的不是撒旦，而是上帝。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撒旦可不笨，他诡计多端，神通广大，而且无恶不作。现在很快来看一下我刚刚念的那段翻译。各地区的掌权阶层，我译作掌权阶层，因为希腊原文用字抽象，原文不是掌权者，但圣经大多译作掌权者，应该是掌权阶层。在撒旦的国度有一个阶层具备属灵的权柄，就是掌权阶层。在这掌权者下面有第二层的掌权者，他们在不同的地区具有权柄，他们下面还有第三层掌权者，在较小的地区具有权柄。所以有一位掌权者具有大地区的权柄，在他下面有较小的掌权者具有较小地区的权柄，而他们下面又有更小的掌权者具有更小地区的权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图像。等一下我们翻到旧约圣经时，会用更清楚的例子来说明它的运作方式。接下来说，我们角力的对手是现今这黑暗世界的辖制者。我刻意使用辖制一词，因为这是属撒旦的字。上帝从不辖制人，想要辖制人的心态背后都是撒旦在主导。撒旦的野心、欲望和手段就是要辖制整个世界，但他会用一个黑暗的制度来辖制。上帝的国度是光明的国度，撒旦的国度是黑暗的国度。属上帝国度的人知道自己在侍奉谁，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属撒旦国度的人大多不知道自己在侍奉谁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第三句，我们角力的对手还有天上灵界的恶魔，全员大军，由邪恶、强大、悖逆的属灵生物组成，他们所在的领域称作天上。教会一般都认为撒旦是在地狱里，大多数人是这样想。我的回答是，真是这样就太好了，可惜不是。圣经上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，现在很快来看一下撒旦的国度怎么来的。翻到以赛亚书十四章，我们来念几节经文。这几节经文在讲一个叫路西弗的灵体。路西弗一词，拉丁文的字根意思是带来光明的人，发光的人。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意思是晨星。反正不管用哪种称呼，都是指灿烂光耀的一个人。我相信他就是所谓的天使长。长也是从希腊文字根来的，我们不用看原文，这个字是指统管。所以天使长是负责统管的天使，管理其他天使。主教长这个字也有相同的字根，他是管理其他主教的主教。我相信这里讲的是上帝在天上众天使中的一位天使长， 他的名字叫路西弗，因为他灿烂光耀，极为荣美。但他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，他背逆了创造他的主，妄想和上帝平起平坐。很特别的是，路西弗和耶稣形成两个极大的对比。路西弗是被造之物，和上帝没有同等关系。他想尽办法要和上帝同等，但没有成功。但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二章这样说，耶稣他没有紧抓住自己与上帝同等的地位，他本是上帝，却谦卑自己，上帝便高举他。现在来看这里的描述，十二节起，明亮之星，清晨之子啊，你怎么从天上坠落？你这倾覆列国的，怎么被砍倒在地上？这里我们看见路西弗为什么背逆上帝。接着几节经文出现“我必”一词五次，受造物偏行己意，违抗上帝的意思。这里的关键词是悖逆。你心里曾说，要记住，上帝知道我们心里在说什么。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在上帝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我要升到，你看重点都在升高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至上者就是全能上帝，意思也是我必与上帝同等。所以撒旦的野心是高举自己到与上帝同等的地位，他渴望这样做，因为他极有智慧，极荣美，极灿烂光耀，便对自己说，我可以跟上帝一样。我个人的看法，这只是看法，他怂恿手下管理的天使一起向上帝叛变。想象在天上发生这件事，这一切都从天上开始，信不信由你，但确实是这样。我可以想象他去游说手下的天使，对他们说，你这么有才华，你有这么特别的恩赐，但上帝根本不珍惜你的才华。假如换我来管理，我会把你真正应得的地位给你。看样子，以上是我推测的情况，它使三分之一的天使动摇了对上帝的忠诚，于是撒旦带着这些天使叛变，就此堕落。所以上帝对他说，你必坠到坑中极深之处。我们也来看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很不寻常的人物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可分成两部分，两部分都是哀歌在报灾，第一个在讲推罗君王，第二个在讲推罗王。你若仔细研读这章，我们现在时间不够，会发现推罗君王是凡人，这里清楚指出他是人类，虽然他自称为神。但是仔细读经文中对推罗王的描述，可以看出他不是人类。这里特别描述了撒旦国度的运作，有人类的统治者，就是推罗君王，但他背后有个看不见的领域，是属撒旦的统治者，就是推罗王。可见人类的统治者充其量是个傀儡，他的行动是由背后看不见的领域在操纵。当你渐渐看清这些真理，历史和政治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。我想政治上有很多所谓的伟人，只不过是撒旦的傀儡。 他们的行动是由背后看不见的撒旦国度在操纵和指挥。现在来看经文怎么描述第二个角色，以西结书28:12起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简直是灿烂辉煌，无比荣美。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，他也是音乐大师。很多圣经教师认为撒旦，先叫他路西弗好了，他那时还没改名字。路西弗负责安排天上的敬拜团。我们务必要晓得，撒旦是很懂音乐的，他常使用音乐作为迷惑人的手段之一。14，你是那受膏遮掩，遮掩什么？遮掩上帝的宝座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宝座之上有基路伯，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上帝的宝座，这是何等尊贵荣耀的地位。你在上帝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可以看出这不是人类能做的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上帝提醒他，你是受造物，你不是上帝，你是受造物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我比较喜欢把不义翻成悖逆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悖逆。接下来看16，因你贸易很多，这个希伯来字在箴言中是形容传舌的人，用这个字来形容生意人，是因为他们会到处推销贩卖商品，而传舌的人也是到处说故事，所以我才会认为撒旦到处游说手下的天使，说假如我得到这个地位，你就会受到重用，我会提拔你，让你得到真正应得的地位。以上是我自己的看法。接下来说，你不断在操纵，不断使用诡计、阴谋策划，你心中充满暴力，以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注意这里的所以是指什么呢？指上帝在审判悖逆。再来，我们看见撒旦真正的动机，先叫他路西弗，他还没有改名字。17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。撒旦刚开始的动机是什么？他第一个罪是什么？对，骄傲。我们必须牢记，宇宙第一桩罪行是发生在天上，不是地上，不是醉酒，不是奸淫，甚至不是说谎，而是骄傲。这确实仍是所有罪中最致命、最危险的罪。很多上教会的人不会犯奸淫，也不会醉酒，却很容易受骄傲引诱，不知道这罪有多么危险。现在我要谈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，那就是如果撒旦被逐出天上，他怎么还在天上？答案很简单，天有好几层，原文的天空是复数，圣经开头第一节经文的天是复数，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天是复数，地是单数。你找出圣经上所有的天字都是用复数。现在只看其中两处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保罗讲到有人在超自然领域体验到神奇的经历。他说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。我成为传道人之前是个逻辑学家，曾经有人听错以为我是魔术师，不是的。身为传道人，我还是喜欢逻辑。我的逻辑头脑告诉我，如果有第三层天，那一定有第一层天和第二层天，不可能只有第三层却没有头两层。假如真的像保罗说的有第三层天，那么至少有三层天，天是复数。还有一处经文证实这一点，在以弗所书四章九到十节，讲到耶稣在十架上死后，
拿个这个，
他复活升天当中发生什么事？这里说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这是在讲耶稣。那降下的，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
昨天买啥了？
万有的。这里说诸天，所有的天，如果比三个少，就不能说所有的，至少要有三个才行。多年前我在肯亚担任一所师范大学的校长时，有个学生来见我，他说我所有的父母要来看我。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是只有两个就不能说所有的，至少要有三个才行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耶稣远升所有的天之上，表示至少有三个。我认为一共有三层天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今天偶尔会听到有人说我去了第七层天，我想最好别这样讲比较好。七层天这个词来自伊斯教的可兰经，从圣经来看，我不认为天超过三层。所以你如果快乐得不得了，你可以说我在九层云上，因为从圣经来看，云有很多层。我要讲一个自己的看法，我是觉得很有可能，你不见得要相信，不同意我的看法还是可以上天堂，也许你会比我早上天堂。但保罗认识的这个人被提到第三层天，我相信那里是上帝在天上的住所。他说他在那里听见人说不出来的话，那是上帝亲自说的话。我认为第一层天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天，第二层天想必是介于第一层天和第三层天之间，介于我们的地球和上帝天上的住所之间，还有一层天。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但我想圣经上有很多经文，还有我们的经验都支持这个看法。所以在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撒旦的国度，我想这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影响。你一定听过用祷告突破这个说法，突破什么呢？我刚开始寻求上帝时，当时我不认识上帝，有时我花一个钟头想要祷告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认真寻求上帝，后来情况有了转机。回想起来，我相信当时是突破了撒旦的势力， 他在阻挡我直接与耶稣接触，那是我一生的转捩点。所以别嘲笑灵恩派基督徒用祷告突破的说法，他们有些方法也许违反传统，但道理其实没错。这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部分，我等一下会举几个例子。但你若开始明白你和上帝之间存在一个抵挡的国度，就会更了解自己的一些属灵经验，这会教导你祷告的功课。现在我要翻到但以理书，这卷书在这几方面提供许多有用的资讯。我们要来看但以理遇到的一件事，这件事能够说明我想讲的这几个原则。我要翻到但以理书十章，如果你真的有兴趣，可以找时间仔细研读这章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不会念整章，我只念几节来帮助你了解背景。但以理对上帝的信仰十分成熟，有一次他决定禁食21天三周的时间，后人把这个叫做但以理禁食。他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吃，但他只吃很简单的食物，而且不喝酒，不喝美味的饮料。当代圣经译本加注说，当然也不吃甜点。但以理认真求问上帝他犹太同胞未来的命运。他祷告了三周，但什么事也没发生，这正是我要讲的情形。三周后，突然有一位大能的天使带来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。天使的出现令人震折，以至于但以理旁边的人全都吓跑了，剩下但以理一人全身无力，就像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复活升天后的耶稣时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。但这个天使是带上帝的回答来给但以理，他是上帝差来的。我想强调的重点是，但以理第一天祷告时天使就奉命出发了，但是他三周后才抵达，因为从上帝的宝座来到但以理的居住地途中，天使遭到撒旦的抵挡。他遭到的抵挡不是来自人，没有人能够抵挡天使，这抵挡不是来自地上，也不是来自上帝所居住的天，而是介于上帝所在的天和地上之间。我相信那就是撒旦国度所在的地区，换句话说，天使必须突破撒旦国度的重围，才能把上帝的信息带来给但以理。天使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到几个人物，一个叫波斯国的魔君，还有几个叫波斯诸王，还有一个叫希腊的魔君。你看描述就知道，这几个都不是人类，他们是坏天使，是撒旦手下的爪牙，使尽手段要阻挡天使来到但以理那里。我要指出一件很惊人的事，但以理的祷告惊动整个天上，他的祷告让上帝的天使出发，又惊动撒旦的天使出来抵挡。但以理必须用祷告突破，必须等21天才能接到回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你祷告却得不到回答，不是因为求错东西，反倒是因为你求对东西才会遭到抵挡。我们这系列信息要讲的一个重点是如何胜过抵挡，如何祷告到穿透突破，如何胜过那些势力。 现在来看天使对但以理说什么，十二和十三节。但以理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天使对我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上帝面前谦卑己心，他是如何谦卑己心？是透过禁食，请记住，透过禁食可以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。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上帝面前谦卑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也就是说，你第一天祷告，上帝就差我来了。天使为什么没有早点到呢？不是因为天使从上帝的宝座来到地上要花21天。十三节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天。波斯国的魔君是谁？可能是撒旦，反正是撒旦手下的天使，被撒旦拆到波斯帝国来抵挡上帝的旨意，抵挡上帝在波斯国要达到的旨意。我们先谈一下当时的波斯帝国为什么很重要。你若研读以色列的历史，就知道有连续4个外邦帝国统治犹太人，这是在犹太人背逆上帝被掳到外邦之后。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，把犹太人掳到外邦；第二个是马代波斯帝国，这是但以理时代统治犹太人的帝国；第三个是希腊帝国；第四个是罗马帝国。上帝对全人类的目的，全以犹太人为中心，因为唯有犹太人当中才会出现救主弥赛亚。因为上帝的目的焦点放在以色列，所以撒旦的抵挡焦点也会放在以色列。换句话说，你若在上帝计划的核心，就会遭到撒旦最激烈的抵挡。这一点值得记住。所以撒旦要做的是让以色列人活在捆绑中，远离自己的土地，但以理则是祈祷上帝让犹太人归回以色列地。所以撒旦手下这位波斯国魔君抵挡天使，天使接着又说，有位叫米迦勒的天使长，他来帮助我。可见这个天使无法独立突破重围，这真令人惊讶。米迦勒为什么来呢？天使长米迦勒主要负责什么工作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请按住但以理书十章，翻到12章1节。但以理书12章1节，那时米迦勒必站起来，他是大君，也就是天使长，他必站起来保佑你本国之民。谁是但以理的本国之民呢？就是犹太人。所以米迦勒每一次站出来，就表示犹太人成为历史焦点，因为他负责的任务是保护犹太人，因为撒旦一直想消灭犹太人。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。回到但以理书10章13节，天使最后说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波斯诸王是复数，这里的君跟王用法比较特别，君是最高统治者，王在君以下，所以有一位君，他下面有几位王。所以我们前面说各地区的掌权者和他们下面的掌权者，这些王的工作是什么？圣经上没说，但我自己认为，比如我们看大英帝国，我深信撒旦在大英帝国安排了一位君， 这我一点也不怀疑。在那几位主要君之下，有几位掌权者，他们大概各自掌管着英国各大城市。我经常到处讲道，从经验中学到，每次去一个城市讲道，就要仔细分辨那个城市是什么撒旦势力在掌权。波斯帝国住了许多不同的族群，我相信每个主要族群都有撒旦势力在当中掌权。希望我这样讲不会得罪到谁。我认为这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当中特别明显，这十分可悲，因为美国在属灵和物质上得到那么多祝福，但美国的印第安人却一样也得不到。他们非常沉迷巫术。我相信撒旦差来的这个天使，用黑暗捆绑美国印第安人，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占了上风。还有很多族群是这样，但时间不允许我们多谈。在波斯帝国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，我相信每一种宗教团体或异教教派都有一个掌权者在掌控。这里讲到上帝差去的天使，遭撒旦手下一群天使抵挡，不让他去见但以理，但是米迦勒前来助阵时，天使就突破重围，把信息带到了。可是天使告诉但以理，他在回程路上会发生什么事。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十章二十节。天使说，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。也就是说，天使和波斯魔军的征战还没完。如果波斯魔军被除掉，波斯帝国会怎样？势必会倾倒。不久之后，确实如此。但这不是最后一个帝国。所以天使说，我去后，希腊的魔军必来。这是撒旦要掌权的下一个帝国。亚历山大大帝带领的希腊帝国彻底击溃波斯帝国，统治了非常广大的土地。亚历山大大帝在十年间征服的地区，从西边的希腊到东边的印度，还包括地中海南岸地区，那是历史上极伟大的军事征服攻击。但是有另外一个权势，就是在他背后的一位君。我深信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大多有背后的势力在主宰。二十一节，天使又说，但我要把记录在真理书上的事告诉你。也就是说，我来要把圣经的话告诉你。下一章就记载了这些话。天使说，除了你们的护卫天使米迦勒之外，没有一个帮助我。然后下一章第一节，天使继续说，马代人大力乌王第一年，我曾经起来帮助他，使他坚强。大力乌是马代波斯第一个王，他击败巴比伦帝国，进去取而代之。继任他的古列王容许犹太人开始归回故土，所以大力乌打败巴比伦，就上帝的旨意而言，这是属灵的大胜利。而这个天使说，是我兼顾了大力乌。我们再度看见人类的统治者不是靠一己之力行事，在他们背后主导的是看不见的天使的力量。有上帝的天使，也有撒旦的天使。上帝的天使所兼顾的对象，是在地上推展上帝旨意的领袖，而撒旦的天使，则是在抵挡那些领袖。这正是 基督徒应该为国家领袖祷告的主因。若是可能，应该约束撒旦天使的行动，并且释放属神天使的行动。但要记住，但以理的情况是在他祷告之后才改变。没有一个启示比这个更能挑战我们认真祷告。也许这样讲有点奇怪，可是但以理的祷告带出力量，帮助上帝的天使突破重围。所以在座弟兄姐妹，也许你低估了自己祷告的功效。因此，撒旦、堕落的路西弗，在天上设立敌对、悖逆的国度，掌管一群悖逆的天使。但有个词最能形容撒旦和他的党羽，就是叛徒。他们背叛上帝。撒旦在地上也有一个叫低阶的国度，有个词最能形容撒旦在地上掌管的人，就是叛徒。这在以弗所书二章写得很清楚。我们现在不是讲撒旦在天上的国度，而是他在地上掌管的人。以弗所书二章这段话是写给基督徒的。上帝叫你们活过来，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这是人在信主之前，在侍奉主之前的境况。
你别整了。
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谁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？对，撒旦，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悖逆之子可以用哪个词形容？对，叛徒。悖逆上帝的人会自动落入撒旦的魔掌。光上教会唱诗歌不够，还必须放下对上帝的悖逆，顺服耶稣，这时才会开始改变。上教会的人有很多仍是叛徒，叛徒是受撒旦的掌控。第三节，保罗继续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。这句话有人不赞同吗？我知道我确实就是这样。我很清楚自己过去的境况。在上帝找到我之前，我是个叛徒，也住在叛徒的国度里。我当时不知道，还自以为很聪明，很成功，自以为能解决所有的难题。直到我开始读圣经，才发现不然。我现在无法多讲，但我想说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每个使徒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同一种人，都是叛徒，都受到撒旦属灵的能力操控。但当下我们不明白，不知道谁在掌控我们，只是随着操纵我们的线行动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我们不只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连心思意念都远离，敌对上帝，直到向上帝降服。只重理性思考的人，往往最激烈敌对上帝。接着他说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段是在描述撒旦较低阶的国度，描述地上的人，人人都是叛徒，不分种族，也不论教派，除非真正降服于上帝指定的统治者耶稣基督，否则都是叛徒，都在撒旦权势的掌控之下。这里用了一个特别的词，说他是天空掌权者的首领。我没有时间多谈，但希腊文主要有两个字指天空，一个是 air， 空气是来自这个字。另一个是 ether， 太空是来自这个字。但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在 air， 是接近地球表面的天空。 ether 则是较高、空气较稀薄的天空。这里希腊原文是用哪个字呢？是较低的天空，换句话说，撒旦掌管地球的表面，那是他管辖的领域。有很多猜测很有意思，圣经说耶稣再来时，我们会到空中与他相遇，哪里的空中？是较低的空中。这里不能多谈，我们可以谈很多理论，但时间不够。我再举一个对撒旦的惊人描述，你可能从未注意到，在约伯记41章，这整章都在讲一种动物叫利威亚探，这是一种海中怪兽。我们对这种生物所知不多，但是圣经这么言简意赅，会用34节经文来描述一只怪兽吗？当然不会。其实这只海中怪兽是在形容撒旦。你可以仔细研读这段经文。我们只看最后一节经文，约伯记41章34节说，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，他极为骄傲，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，那正是撒旦。每当骄傲进入人心，就是撒旦在影响人背逆上帝。骄傲使我们受到撒旦的掌控，不管我们是灵恩派、浸信会派、天主教，这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们心中对上帝的态度。除非我们的心透过耶稣基督真正向上帝降服，否则我们可以满口属灵的话，给自己冠上各种称呼，实际上却属于撒旦的国度，因为他在所有骄傲之子心中作王。你听过多少反对骄傲的讲道？我想今天的教会基本上都把重点放在小事上。多年前我牧会时常会批评那些抽烟的人，我实在很糟糕。问题是我们会去批评教会内抽烟的男人，却不去批评跟太太吵架的男人。我曾经很卫善，拒绝一个年轻人入会，因为他抽烟。但我也知道教会里有人对配偶不好，婚姻关系恶劣。抽烟和喝酒只不过是树上的几根树枝，但你知道树根是什么吗？悖逆。好，在马太福音中，施洗约翰传福音时这样说，现在斧头已经放在，对，树根上，这才是我们该重视的。最后，我要总结一下撒旦的野心和目的，他有很明确的目的。他有两大野心，一是管辖全人类。以弗所书6章12节有句话说，他是管辖现今这幽暗世界的。他的第二个目的则是得到人的敬拜，这我们必须明白。他声称与上帝同等，但他根本没资格。可是他没有放弃这个说法，有个办法可以让他继续大言不惭。是什么办法？就是得到人的敬拜，因为只有上帝能得到人的敬拜。撒旦每次得到人的敬拜，他就会说，你看我仍然是神。仔细分析撒旦的所作所为，会看见他最终的目的是得到全人类的敬拜。 从先知侍奉的角度来看，我认为他快要达到目的了。撒旦和他在天上的天使，我相信就是各异教所拜的神，各种族，各异教所承认，所膜拜的神，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撒旦和他的天使宙斯、赫米斯、海神波塞顿。所有的希腊神祇我以前了解透彻，现在却不在乎。这些只是撒旦手下的天使而已。你看，所有人种的文化，膜拜不同名称的神，其实本质都一样。他们膜拜的时候是膜拜什么？是膜拜撒旦和他的天使。堕落的人类必须透过管道来和撒旦的国度相通，这个管道通称为巫术。巫术在所有的异教社会中盛行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。如果你今天去一个仍有异教背景的种族文化，必定会遇到自称巫医的人，言语不同，称呼不同，但指的是同一种人。巫医可以说是撒旦的祭司，是他让人可以接触到撒旦的国度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两大原因。第一，他们非常害怕撒旦会降祸给他们，他们的献祭和仪式都是为了安抚这些残酷又易怒的假神。第二，他们想要能力，巫术可以让他们得到能力。我常告诉海外的宣教士，千万别对非洲人或印度人说撒旦不存在，他们都知道撒旦是谁，邪灵真的存在，他们很清楚。你要告诉他们的是，邪灵真的存在，但耶稣也真的存在，他胜过邪灵，耶稣也给我们能力胜过邪灵。所以巫术说穿了，是一种宗教仪式，在表达人类对上帝的悖逆。巫术是堕落的人类会自然去信奉的宗教，早已渗透全人类，不是什么奇怪或稀罕的事。最后我要说一个重点，今天的我们务必要知道，巫术已经决心卷土重来。就像当初基督教所到之处，撒旦和他的手下被迫撤退，但他们不会全部被击倒。现在他们说，我们即将东山再起。